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世俗的话这样说啊，说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女人，有没有听过？有哈。好，从古至今，在很多的种族当中，婆媳关系常常是水火不相容的哈。甚至于年轻女孩子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会以说哎呀不必跟婆婆同住，认为这才是一个优先的条件哈。但是我们圣经的路德记却记载了一对婆媳可以成为我们后世的榜样。那么在这一卷圣经所记载的非常的优美，短短的四章经文里面，道尽了路德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在困苦当中却是相爱相顾的这个婆媳关系哈。在主前1000多年前，大概距离现在是3000多年，在以色列士师治国的那个时代呢，那么当时有一个以色列人以利米勒哈，那么他因为家乡，他住在伯利恒哈，他因为家乡发生了饥荒，所以就带着妻子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基连跟马伦移居到他的死海对岸的这个摩押地去寄居。那么摩押地呢，是摩押人，就是亚伯拉罕早期哈，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的后裔，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远亲了哈。那么两个民族之间也是经常多次发生战争，可是以利米勒迁居的时候应该是也有短暂的和平的时期。但是迁居到异乡的以利米勒呢，后来却去世了。那么两个儿子各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可是两兄弟呢不久也去世了，而且没有留下后代。那现在这个家只剩下三个寡妇，婆婆跟两个摩押媳妇。那么对拿俄米而言，移民到异乡这10年，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儿子，情感上生活当中的打击那是很难承受的。那么想当年他们刚刚到摩押地的时候，虽然面对的是老家截然不同的生活，但生活的贫与富总是呢享有全家人相聚的这个温馨。但是现在呢，除了心中苦楚空虚，现实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农牧的社会都是以劳力为主，那么家中呢没有一个男人出众的工作怎么办呢？拿俄米的苦境我们可以想象而知。可是拿俄米呢，他特别顾念两个年轻媳妇的这个前途，他不想耽搁两个年轻媳妇重新寻找归宿的这个前途。而且他也听说了伯利恒已经蒙耶和华眷顾，那个地方呢百姓都有粮食，于是拿俄米呢他就决定我自己就返回家乡伯利恒。那这就是整个路德记的背景。那让我们分成几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第一个部分，路德定义跟随啊。两个摩押媳妇说起来都是很孝顺啊，都想和婆婆一起回伯利恒去，可是经过拿俄米的劝说之后，大媳妇呢就含泪转回她的娘家去了。但是路德呢却紧紧地跟随拿俄米，而且他告诉婆婆，好，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哈，哎，对，不要劝我离开你哦，转去不跟随你哦，你到哪我都要跟到哪哦，你在哪里住我在哪里住，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我也要葬在哪里哈。那么除了死，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两人分割。他的决心非常的坚定，对不对？好，路德他要跟婆婆同心同行同国同神，甚至于同死同葬哈。那么这说明路德以后的日子必须永远离开他熟悉的亲人还有他的环境，好，到伯利恒去成为一个异乡客哦，生活在陌生人的当中。 那时可不像现在哈，可以飞机来飞机去，有电话，有视频网络哈。我相信路德进入婆家的这几年，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家庭所活出的见证，所以他才会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相信路德这已经是接受耶和华。那么他看到拿俄米年老体衰，又孤苦无依，他必须放弃自己的喜好，他必须忠心的来陪伴照顾这个婆婆，所以他才紧跟着拿俄米哈。紧跟这个字在路德记里面不断出现哈。这让我们看到了婆媳之间彼此都尽心的为对方着想，把对方的幸福看得超越自己，这就是相爱哈。那么接着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拿俄米的心境。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看到了久别的亲人，那么他呢痛苦就好像决了堤的河水崩溃了一样，他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原来拿俄米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说很甜蜜很快乐。相信年轻的时候拿俄米一定是个甜蜜快乐的一个女孩子哈。那么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什么？马拉。马拉就是痛苦的意思了，苦了。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使我受苦，全能者降祸于我。我们看到这里哈，我们可以看见拿俄米好像对上帝发出了埋怨。其实他在劝两位媳妇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他说：“我比你们更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打击我。”拿俄米尝过饥荒，迁居异乡，十年当中呢，丈夫儿子相继死亡，你想他的痛苦经历大不大？哦，所以呢，他的痛苦经历让他认为上帝不喜悦他，甚至上帝击打他，降祸于他。这就好像很多诗篇的作者一样哈。那么在绝望的深渊当中，他对上帝发出了内心真实的呐喊。我们来看，你读圣经的时候也会发现，读诗篇的时候也会发现，诗篇也有很多哀苦呼求神的诗歌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声音？哦，其实神都在，可是他呢，他的感受就是这样子。38篇第一节也是哈，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是的，世上是有苦难。那么在世上的苦难当中，有些人会以为这些痛苦就是因为上帝要打击他，要惩罚他，但真是这样吗？其实苦难的原因很多哈，今天我们不是要讲这个部分哈，但是我们大略简单看一下，苦难的原因有可能是来自上帝所容许的试炼。哦，就好像很多人喜欢读圣经中的约伯记，他也是这样哈，有上帝所容许的试炼，上帝跟撒旦在天上有他的争论。好，上帝容许说：“好，你考验这样虔诚相信我的这个约伯。”那么所以呢，这是上帝所容许的试炼哈，在发生在约伯身上。那么也可能呢，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美名，就好像我们刚刚敬拜赞美的时候讲到的哈，有瞎子被主耶稣医治，有很多的人被主耶稣医治的时候，哎，有人问他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有没有啊？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不是，是为了要怎么样，荣耀上帝的名啊。所以呢，哎，这也有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美名。那当然我们相信也有出自于上帝的管教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哈，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所以神当然也有会他的管教出现。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苦难哈，可 可是呢，今天我们看见了很多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反而在苦难当中，他与神更加的亲近，信仰的体验比以前更深。那么就圣经当中的约伯，他对上帝说，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试炼之后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是我亲眼看见你，跟神的关系亲密了，跟神的对神的体验更深了，以前只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当然我们北华教会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在苦难当中更加的认识上帝，也就更加的信靠上帝。所以慈爱的上帝呢，他是容许我们在痛苦当中对他来哭诉，对他来发出哀求。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信心，因为发出痛苦呼求的百姓，他的心并没有离开上帝，他仍然相信是上帝掌管着一切，也相信只有上帝他能够赐福，也能够不赐福。那么拿俄米今天他发出这些哀嚎，就是他经历了极大苦楚的表现，最后他选择回归故乡，回归回上帝选民的群体当中，他愿意在那儿重新生活，就是说明他的心并没有离开上帝。让我们再看第三方面，波阿斯的出现。婆媳两个人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大麦的收成的季节，收割大麦的季节哈。那么路德呢，就到田里，他比较年轻嘛，哈，就到田里去捡拾大麦。所以我们看过很多名画，有看到十岁有没有在捡拾大麦，的那个麦田哈。那么在那么，可是很奇妙的，在那么多家的麦田当中，路德却巧妙的走进波阿斯的田中，而且得到了这个主人的照顾恩待，不但让路德多捡大麦，还邀请路德一起吃麦穗，吃麦饼，彼此交谈，还把食物剩余的食物可以带给婆婆，他们就以这样为生。波阿斯是一个富而好礼的财主，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财主哈。那么他跟以利米勒还有路德的亡夫马伦，他们是同一族的人。他的母亲拉合原来是耶利哥城的妓女。如果你看到约书亚记二章里面有详细的描述，因为这个拉合呢相信耶和华已经应许以色列人要得迦南地，于是他就帮助隐藏了两位来探消息的以色列的探子。后来呢，以色列消灭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拉合的全家富家哈得以保全生命，并且从此他就因为整个耶利哥城都被灭了嘛，所以他从此生活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后来他就嫁给了一个叫撒门的以色列人，而且生了波阿斯。那么波阿斯他对上帝的信靠之心，从他跟路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哈。那么他告诉路德，来，我们一起来念哈，来，请。自从到素不相识的百姓中，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偿你。愿你满得他的报偿。我们看到波阿斯，他不但尊主为大，而且呢，他还遵照上帝的律法，恩慈善待这个外来的人。那么对于路德他敬爱婆婆的这个美德，他加以鼓励，加以肯定，同时他还祝福路德投靠耶和华的举动一定会得到耶和华的保护和报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些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波阿斯是一个怎么样以神为重的人。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拿俄米的提议。 那么当时的以色列律法它有一个规定，寡妇呢如果没有后代，那么他亡夫的兄弟或者近亲就有责任娶这位寡妇，这是为了得到后代来继承产业，那么保有家族的这个姓名。以色列家族，你看我们你如果看旧约，你会看到很多的家族都一代一代的被记录下来，以色列人对这个很看重。如果没有这样，没有后代来继承这个土地呢，那么这份产业呢它就会被注销。那么相信拿俄米呢，他移居到十年前移居到摩亚地之前呢，他应该是认识这位近亲波阿斯的。加上回到伯利恒这两个月呢，拿俄米不断的从他的媳妇口中听到波阿斯的种种善行，如何善待他。那么他非常希望路德能得到好归宿，能够终身衣食无忧，这是婆婆对于媳妇的爱护。于是拿俄米呢，他就向路德提议哦，他说在大麦两个月之后，大麦收成的这个欢乐的时光，波阿斯一定会在麦场上呢，筛大麦哈，而且会整夜就睡在麦场上，以免麦谷被偷嘛哈，这是过去的情况。拿俄米知道，这是路德向波阿斯提出婚姻的一个好时机。那么果然顺服的路德照着婆婆的建议而行，他沐浴抹膏，换上衣服，深夜的时候到麦场去，好，悄悄地掀开波阿斯的棉被，躺在他的脚边，啊，等到半夜波阿斯醒来的时候，路德才表明身份，啊，期望这位近亲来买赎土地，来娶他为妻，也是有求婚的意思了哈，有点大胆哈，但是故事就是这样写，当时的习俗，因为不是进到屋里嘛，是在外面嘛哈。那么三章九节，路德说：“哎呀，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好，这个衣襟呢和翅膀在原文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请波阿斯呢能够做耶和华的翅膀，对路德来提供保护，这个意思哈。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波阿斯有什么反应哈。他讲了这一大段话，哦，一开始就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祝福，你后来的忠诚比先前的更美。先前你是对你的婆婆波阿斯很忠诚，现在呢，你是对于你亡夫的家族哈，非常的忠诚哈。但是在他的感受里面，你先前你现在的忠诚比先前的更美了，先前已经很美了，现在更美，因为贫富的年轻人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为你做，因为我城里的百姓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由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的品格，他非常看重路德的忠诚和贤德，这个也是我们当中未婚的弟兄要学习的啊，不是那种外貌协会的啊，只看外貌啊。路德，我不晓得路德美与丑，圣经没有描述，但是路德的忠诚是我们圣经要表达的哈。路德应该比波阿斯年轻很多，我想这就是波阿斯没有主动求婚的原因。可是路德这个婚姻的提议呢，波阿斯如果同意的话，是要付出一笔赎地的钱的，而且呢，赎来的土地还不属于自己名字哦，那么相信以利米勒呢，他当年要迁居到摩押地的时候，他名下的土地呢，已经典当出去了。那么波阿斯知道路德尽心跟努力都是为了让亡夫的家族留名，所以他赞美路德后来的忠诚比先前更美嘛，那么波阿斯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正人君子，他不愿意名不正言不顺的办事哦。他忽然想到还有一位比他更近的亲属有优先权来赎地哦，并娶路德哈。如果那位亲属不肯，波阿斯说我一定为路德来尽本分，我一定要会尽这个本分。于是他给路德，我们圣经里面用 对，给了40公升了哈，40公升我们不太有概念哈，一定也是很大的一个容量了哈。那么的麦子，那么让路德带回去背回去了哈。那么他答应路德要按照律法的规定来办理婚姻的事。那果然波阿斯就邀请了10位长老坐在城门口，当时他们的律法规定是这样啊。那么在他们面前呢，他就询问这位比他更近的亲属，这位亲属圣经没有讲他的名字哈。那么问这个亲属愿不愿意赎地，哎呀，在4章第4节那边，这位亲属很爽快的回答说，我肯赎。哇，看到这里弟兄姐妹，哎，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哎呀，路德跟波阿斯的婚姻好像就要吹掉了哦。可是这位近亲呢，对买地他是很有兴趣，以色列人都很喜欢买地，只要他有钱啊。对于附带条件呢，娶死人的妻子，并且在土地上存留死人的名字，哎，这位近亲他不做这种会让他产业亏本的事，可见他也是精打细算的哦哈。于是呢，这位亲属说，那我不做这个事了哈。于是他在众长老面前脱鞋给当事人，这个是当时订契约的一个习俗，有10个长老做见证了哈。好，接着我们看到美好的结局，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上帝使他们生了儿子俄贝德。俄贝德是谁呢？俄贝德就是大卫的祖父，大卫王哈。路德也就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那么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哈，你看马太福音的家谱很多内容的哦，很少家谱有这么多女性的名字，但是马太福音的家谱有哈。你看撒门从拉合氏这个妓女哦哈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好，如果我们继续把马太福音的家谱你再往下看，你会发现大卫的后裔当中出现了万王之王，谁？对，耶稣基督哈。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摩押地的外邦女子路德，她竟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母，几代哈，很多很多代哈。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外邦的女子她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母。所以我们看到在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当中，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啊，是有自大自广的这个包容力，要让所有古今中外，无论是男女老少，无论哪一个种族，只要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不只限于犹太人啊。犹太人虽然是选民，但是不只限于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来自各邦的外邦人了，我们都是外邦人哈。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拯救之下罪得赦免，非常奇妙的，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这份福分哈。那么从路德记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手不断在这两位婆媳身上来介入，不但引领路德他能够定义的照顾老迈孤寡的这个拿俄米，而且那么巧妙的他就进入了同族的亲属波阿斯的麦田啊，拾取麦穗，并且和他相遇相知，让这个本来愁苦满怀的婆婆拿俄米心生感动的为媳妇想方策法，希望媳妇能够有幸福的日子。他不是说哎呀我自己这么苦，那媳妇就永远陪着我好了哈，他不是这么自私，他也想到了要让媳妇得到幸福的归宿。最终呢，当他抱着爱他的媳妇所生的儿子的时候，俄贝德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无比的满足和安慰， 虽然之前他说，哎呀，我满满的去，耶和华让我空空的回来，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满足，是得安慰的，是充实的啊。就好像他的邻居所说的，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啊。那么这两位婆媳之间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最终会有这样的平安美好的结局吗？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波阿斯。波阿斯这位原生家庭并不高贵哈，他母亲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妓女，虽然后来嫁给了撒门哈。那么当他回转信靠耶和华上帝之后，他的生命便成长更新，成为一个敬畏上帝、富而且有理、又有爱、又有义这样的一个祝福者，哈，带给拿俄米、带给路德，甚至于他身边的仆人、婢女，哈，许许多多的祝福。如果你去看，你就会发现他经常问安是耶和华祝福你，对他的仆人也是非常好的。有圣经学者认为，波阿斯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在波阿斯之后1000多年，基督耶稣降生了。那么相较于波阿斯，耶稣基督更是一位充满恩典救赎的祝福者。那么透过了婚姻一般的盟约，带给教会信徒无限的祝福，将来更要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祝福当中。所以让我们所有归入主耶稣名下的基督徒，我们要好像新妇一样，就好像新娘一样，好，圣经告诉我们要好像新娘一样预备自己，装饰整齐，不是说每天打扮得很漂亮，而是我们内在的生命装饰整齐。当然有罪就要赶快悔改，我们要毫无瑕疵的、毫无皱纹的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有一天我们要跟这个羔羊一起享受这个婚宴哈。那么在犹太的圣经当中，本来士师记跟路德记是合成一本的。那么当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是很多黑暗啊、惨痛啊的以色列历史，叫我们读起来非常的失望叹息。可是路德记呢，好像黑暗当中的一颗明星，所记的人物故事让我们觉得钦佩、兴奋、值得学习。如果把士师记比喻成为沙漠，那路德记就是沙漠中的什么绿洲了哈。对，让人读起来身心都得着从主而来的舒畅安息。那么希望弟兄姐妹呢，回去之后只有4章，你可以自己把它从头到尾像看故事一样哈，把它读过一次，你就更深的认识、领受其中的美好。那么在新旧约圣经当中，我们有2卷书是用女子的名字命名的，很难得哦，在那个时代哈啊，只有2卷书是以女子名字命名的，路德记跟什么？以斯帖记，对了哈，跟以斯帖，对的。好，那么路德记呢，它是从外邦被带入以色列，过着上帝选民的生活。以斯帖呢，它则是犹太女子被带到外邦当中，在外邦的国度当中荣耀上帝。那么这两位女子呢，都是在父神的计划当中完成他们重要的任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我们也要负起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上帝给我们的任务最主要是什么？大使命，传福音，使人做门徒，对不对？还有呢，旧约当中特别讲到爱主，还有呢，爱主就够了吗？爱人，对了，爱主跟爱人，哈。嘛，忠心顺服的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人生道路当中会不会遇到苦难？肯定会，对不对啊？也许是疾病，也许是被冤屈，也许各样的啊，甚至于曲折难行，有时候 很难走。让我们坚定上坚定的信靠上帝，学习路德跟拿俄米的彼此相爱，相顾相持啊、哦！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像拿俄米、像路德一样，彼此相爱，相顾相持。当然，对自己家里的人，对自己的媳妇，对自己的婆婆啊、哦，岳父母、女婿，我们也是一样，彼此相爱，相顾相持，以他的幸福为重啊、哦。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走这条短暂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在主里的一家人，我们彼此可以相顾相持。那么我们更要学习波阿斯，全心的遵行上帝的旨意，付出代价。波阿斯付出很大的代价哦，付出代价，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全心遵行上帝的旨意，付出代价，成为别人的祝福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主你感恩，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留下这么多美好的人物、忠心的人物，让我们可以学习。主，你自己让我们能够细细的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来以这些人作为我们的榜样。主，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困难的事，有苦难的事，但是主，让我们的心坚定的信靠你，以至于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来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你永恒的在一起。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向主你献上无限的感恩，感谢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停的带领我们。主，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来走在你所为我们定的旨意，以至于来成就住你自己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向主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